也没有任何的事物不能让我们可以敬拜神。神是个灵，所以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不在乎怎么样的形式或地点或在任何地方，有主同在的地方，心灵诚实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低头祷告。自由拥有昔在今在永在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信实永不改变，因着你的慈爱永不退色，所以我们就可以大胆地来到你面前，不论在任何地方，在家里，在车上，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敬拜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荣耀的特权，不仅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让我们有份你跟基督荣耀的国度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相信不只是在我们的教会，所有普世奉主名的教会，你今天也在那里掌权。求你使用那些你所用的仆人们，愿他们所释放的话语成为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的需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激励。主，我们谢谢主，因为你告诉我们在这种非常的急难里，神若帮助我们，我们还惧怕什么？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也没有人控告我们，而且也没有任何的患难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相反呢，我们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靠着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因此，我们放胆依靠你，我们继续称颂你、歌颂你，我们要坚定的信心来跟随你。我们谢谢阿爸父神，我们也谢谢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奇妙救恩，让我们成为今日何等的人，可以自由敬拜侍奉你。我们也谢谢圣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提醒我们，来常常纠正我们，来扶持安慰我们。我们谢谢三位一体的真神，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奉主名的聚会，求你在我们的中间掌权。主，无论是在家里，无论是在看视频，任何管道，我们都求你亲自来使用，让你那不受时间空间的圣灵自由运行，让你复活的大能也在我们任何人的中间。感谢主，求你神使用你这个仆人，就在极难的时候，在这种慌张的时候，传讲属天的国度的话语，愿你来充满他、使用他，愿我们听得也被你的圣灵所感。我们一起感恩，我们一起仰望，我们一起交托，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信息是诗篇第二十九篇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这段的经文刚才我们的诗会叶美雄弟兄已经读了，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你刚才一直读，我现在重新再读一遍。如果你有圣经，你在家里，你可以翻到这段的经文，而且仔细的看我们今天其中在这里。这是上帝的话。神的种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利巴嫩跟西林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迪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诗篇二十九篇是大卫写的诗歌，前一篇是他向神的一个祷告，而这一篇就是神以他的声音来回复，重点在描写神的荣耀跟威严在大风中彰显。神的声音不仅是叫他更敬畏神，而且同时要叫他发出赞美，向神感恩。弟兄姐妹，当全球大流行新冠病毒 COVID-19 正在那个肆虐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上的180多个国家的时候，人们显然的充满了恐怖跟不安，许多人担心它会以致命的力量压垮我们的整个医疗系统，甚至使经济瘫痪。在这艰难的时刻里，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我特别写了这篇来跟大家一起思考人生的课题。诗人告诉我们，河水泛滥的时候，不是逃避，也不是害怕，而是不仅站稳，而且要以积极的态度把荣耀归给神。意思就是说，患难中照样感谢上帝。诗人首先把我们引向天上的神，就是要我们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神，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诗人大卫，对不起，我这个还不会用，是不是？OK， 好。那诗人大卫一开始就说：“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诗人邀请神的子民要来到神的宝座前，必须要以谦卑服服的态度来敬拜神，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是至圣至洁满有威严荣耀的神。这里讲到上帝的神的众子啊，是指天使，他们极深赞美耶和华的荣耀跟能力。诗人如此呼吁，目的不在于唤醒天使，而是在唤醒神的子民。他要告诉神的子民，应当像天使那样的赞美上帝。诗人指出，天使之所以能够赞美上帝，因为他们承认神是荣耀跟能力的源头。今天我们不懂得赞美上帝，是跟我们不了解上帝的荣耀有关。如果你懂得他的荣耀跟能力，你就用怎么样态度来敬拜神。以赛亚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整个圣殿，主的荣光中充满全地，因为呼吁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 圣殿充满了烟云。这里描述了什么呢？就是天使在看到上帝荣耀的赞美。而当时的以赛亚看到这个场面之后，就马上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他说，祸在我昧枉了，因为我是嘴唇不绝的人，又住在嘴唇 不绝的民中，又因我的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圣经不仅讲到神的荣耀，也常常提到神的能力。每次谈到能力的时候，常常是跟神对世人的拯救有关。就像当年摩西跟以色列民成功的过了红海之后，向神献上赞美的歌，而在歌里面就特别提到这样的歌词，他说：“你凭慈爱临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进了你的圣手。”这里讲到神的能力。当我们真正了解上帝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不敬畏他，而不能不向他赞美。第二节，诗人也讲到要将什么呢？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什么？在生命记称它是一个可荣可畏的名。在诗篇呢，就称耶和华的名是什么呢？是大而可畏的名。因为神的名，我们敬拜他的时候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而不是以花言巧语或者是外表的敬虔作为装饰。圣经讲到，你们既然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失意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你有没有发现那里有三次讲到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请问我们将荣耀跟能力归给耶和华，是因为我们的神缺少荣耀跟能力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我们把荣耀归给他，还有能力归给他？也就像我们把奉献献给神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神缺乏钱用吗？绝对不是的。归给神不是因为他缺乏什么，而是我们承认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他，他配得我们全然的献上。圣经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嫉妒的神，是祭血的神，因此我们如果不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就是一种抢夺的行为，等于就是脱却了上帝的荣耀。圣经讲得很清楚，以赛亚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是我们对阿爸父神最真诚的敬拜。保罗在罗马书讲到神救恩的计划时候，就对神的丰富跟智慧跟知识发出了赞叹。他发现原来神伟大的计划是终究要使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都因信而得救，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是以弗所书讲的。他说他我们的神是什么呢？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他深深地相信神是一位创造者，是万物的源头，一切都是本于他，而且全宇宙呢都是要依靠他的运行，而且也借着他人才能够活着。圣经也讲到，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一旦离开了生命的主，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而人活着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着归于他。换句话说，神有主权统管一切，也只有神知道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本于他，最终也都要归于他。他这边讲的是从本到归，都是神很奇妙的作为。每一次把荣耀归给他，并不增加神什么，但是对我们受造的人来讲，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讲，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我们等于就是再一次经历，表示已经我们经历到神的丰富，所以我们就懂得感恩，要把荣耀归给他。就像雅各书所说的，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前辈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我们得到了，我们就当赞美。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能真正体会到那个从上头来的美善的恩赐跟前辈的赏赐，你都会向神感恩的。当我们认识自己是上帝的荣耀跟能力的指明的时候，我们就会看重在神面前过圣洁跟赞美的生活。这个对上帝掌王权是一种顺服的行为。诗人讲完了有关上帝的荣耀跟能力之后，接下来的经文他就很具体地描述了上帝的荣耀跟能力到底是什么。他要进一步解释，也就是从第三节到第九节，在这个地方诗人把我们的眼目转向风雨中的神的荣耀跟能力。他要我们把荣耀归给风雨中的神，也就是第三节到第九节。在经文里面，诗人把暴风雨描绘得非常的很戏剧化。风雨的形成是来自于地中海，然后向东移到以色列北部的黎巴嫩山脉，经过陆地继续向东，然后转这边讲到圣经讲到直到西连，也就西连是指黑门山，到了那边以后呢，又再南移200多公里，到达南边的加迪斯的一个旷野。意思说，如果是地中海是这样子的话，它往东的山边，然后再200公里往南下，一直到那个加迪斯，风向是这样子的。从第三节开始到第九节，你注意看，经文里面有7次提到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每一次都是指大雷响声。整个风雨讲到风雨的时候，都是伴随着雷电交加。诗人见证这是一个上帝的荣耀跟能力。这里讲的是耶和华的声音，不是讲耶和华的话语，而是强调神要借着声音来彰显显明他奇妙的作为来，做过他是风所吹的这样的能力，来看到他的能力。可惜的是，我们对神震撼的声音不是惧怕，要不然就是很迟钝。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子做，我们不知道神这样子做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没有真正的想过。这个地方出现好几次神的声音，神的声音，神的声音。第三节到第四节就是讲到神在大海中的一个作为。 这边讲到说，当耶和华打猎在大水之上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惊吓。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蛮有威严，凶猛的波浪可以制造非常危险，随时可以吞噬人的生命。然而上帝对他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主权，没有上帝的许可，他将无所作为。闪电不过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而他若没有神的吩咐，他不可能出现的。第五节到第六节讲到，描述了上帝在高山中的作为。这里讲到耶和华的声音要震碎，他用个声音叫震碎这个字，来向一个高大而坚实的当时的名树，就是名贵的树，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一这样子震碎的时候，它的连根都拔起，而且裂为碎片。不但是如此，耶和华的声音这边讲到，不仅是用形容词震碎，而且还用一个震动这个动词，一个是震碎，一个是震动。震动什么呢？整个的利巴嫩山脉，而且包括其中有名的就西连，就是黑门山。意思说，圣经还讲到说，不仅是震动的它的根基，而且圣经说使它跳跃如牛犊。这个对全能的创造的神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你就发现神的作为非常的奇妙，他可以这样子做。可是我们往往没有从里面得到宝贵的启示。然后到第五不第六，然后到第七到第九节，在这里讲到上帝在旷野中的一个作为。前面三四节讲到上帝在大海中的作为，第五第六节讲到上帝在高山中的那个作为，现在讲到上帝在旷野中的作为。前面所说的利巴嫩那个山脉地处在以色列，也就是巴勒斯坦的北边，而现在所说的加底是旷野呢，就是在南部。意思说它的震动是从北方的声音，然后一直到南方的声音，把它震动，从北方到南方。我们可以看到原来都是上帝的声音，而且声音里面带出来的能力。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席卷了整个巴勒斯坦那个地区，除了上帝，谁能够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加底斯旷野，因为神的声音被震动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连动物那个母鹿都落胎，树木脱落尽光。当然，这是一个描述当时候的情况的一个形容词。这个表达一切的受造物都必须要向神降服。我们是塑造者，我们在创造者的面前降服。诗人看到神的声音带来一个超然的力量，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结论，在第九节后面，他讲了说，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从第一节不是从那个第三节一直讲到第九节，第三到第九的上半都提到神的声音所带来的震撼力量。然后做结论的时候，诗人说，凡在他殿中的都称颂他的荣耀。在殿中是指什么？就是指一切真心相信神的人。凡是跟诗人一样见过神在暴风雨中之荣耀的人，就会像诗人一样会说称颂神的荣耀， 把荣耀归给神。然后最后一段的那个经文是讲到什么呢？那也就是讲到荣耀归给大地上的神，也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在世人看来，如此猛烈的暴风也会给大地造成灾害灾难，会给世人带来毁灭的，所以人家会紧张的。但是世人不这么认为，他要我们用信心的眼光来看神在大地上的作为是什么。所以他就说，即使前面讲到很多的风雨交加，很多的震碎跟震动还有震撼，但是诗人说河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坐着为王是什么意思？表示他是天地的主，他是那一位自由永有的神，他就是那一位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神。耶和华神是个创造主，他无所不能，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也是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也是无所不在，无论我们在哪里，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洪水虽然泛滥，也不能够摇动神的宝座，他安稳地坐在那个坐着统管万有。当诗人讲到河水泛滥的时候，我相信他想到旧约的圣经故事，也是他熟悉的创世纪第七章有关挪亚的故事。在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看见当时的人在地上罪恶滔天，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肉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跟地一并都毁灭。所以就开始叫他来造方舟，要避这个大洪水的灾难。圣经记载，当时候洪水开始来的时候是怎么这样的描述的，他说大烟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天昼夜降大雨在地上。然后也讲到水势在地上聚集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然后也特别讲到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那是何等的悲惨。但是虽然凶猛的洪水，但是上帝依然坐着为王，因为他对泛滥的洪水有绝对的控制能力，他照着应许保护，而且拯救了敬畏而且又听从神的挪亚的一家人，使他们在大洪水中能够安然无恙。想到这件事的时候，诗人就宣告说，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意思说不是在那个时候上帝作王，现在也是作王。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能力不仅是在挪亚的时代，也在 现今的时代里，虽然狂风肆虐，群山摇撼，但是因着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坐着为王，我们不惧怕，因为他向所有属他的人保证，任何的灾难若不是神的许可，都不会无缘无故的伤害到他的儿女。耶和华是神，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性命中的保障。我们担忧什么？神若帮助我们，我们还怕什么？那最后一节就讲到上帝的拯救。诗人讲到，他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诗人在这里是很具体的描述了上帝的能力跟他子民的关系。他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上帝要赐给力量，要赐力量给他的百姓。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说到力量的时候，会讲两方面。消极方面，这个力量意思就是保守我们不被洪水伤害。圣经讲到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在积极的方面，这个力量可以使我们胜过洪水的威胁，而且说靠着它我们必定胜过洪水。诗人还特别保证，这位坐着为王的神，他必会赐我们另外一个什么平安的福，而且特别讲到给他的百姓。如果你还没有信靠神，你很难明白这里所说的神要给我们的平安的福是什么。神爱世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只要你接受他，不仅是得着上帝所赐的永生，而且你还会享有做神儿女的福分。圣经讲了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因着你悔改认罪，他会赦免你的罪，会赐给你真正的平安。当我们脱离罪，没有罪的辖制，没有罪的控告，没有罪的捆绑，那就是平安。但是这个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因为他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流出宝血，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平安。今天我们正面对着无孔不入而且看不见的头号敌人，就是 COVID-19 冠状病毒。它让世人惧怕、慌张不安。今天世人需要的不是钱财，你多有钱财还是避不过这次的这个病毒。也不是工作，你即使有好的工作，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也帮不了什么，你因为病毒的缘故也不能工作。那即使健康，你出去你也很不敢保证你会不会平安的回来。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平安。我们需要的就是心里的平安跟灵里面的镇定，而平安就在主耶稣基督里，因为他就是平安的主，他就是为了平安而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他才能给你这个平安。你有没有发现大卫的这首 诗歌很有意思的，就是跟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天兵所报家 所唱的那首诗歌很相近。那个诗歌里面那个天兵天使歌颂的是什么呢？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有没有发现诗篇29篇一开始第一节， 到第二节，就是讲到荣耀归于上帝，用这个来做开始。然后第三节到第九节，然后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现在宣告以地上的平安为结束，从荣耀归给上帝，一直到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个宣告圣诞节的信息跟这个二十九篇很相近。弟兄姐妹，从今天的经文，你对我们神的认识是什么？我可不可以这样的问你，当肺炎疫情瘟疫流感泛滥的时候，你的神在哪里？他在这些灾难的什么地方？他躲起来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当疫情泛滥的时候，他坐在这些灾难之上为王，不是在灾难之下，他坐在这些灾难之上为王。这个信息，这样的确信，对你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镇定的力量？今天我们很可惜的是什么？我们被迫在这个社会里面那被隔离，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常常注意环境，我们没有看到神要我们看的，也就是用信心的眼光来看。我们只顾看环境，一直看那些新闻的报道，每一天都看死了多少，昨天今天又死了多少，然后在美国在那个地方又死了多少。我们被这些新闻所摆布，我们跟着那些新闻，你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被他所左右。你有没有发现，当人把注意力放在疫情的事上的时候，你一直注意看它的扩散力、伤害力跟破坏力跟蔓延力的时候，你会越看越慌张，而且也越看越惧怕，你知道吗？你无形中你就落入魔鬼所设计的害怕里面。经历风暴时，人里面的恐惧成了头号的杀手，很多人不是病死，而是被吓死。你是不是也被吓死了？我们千万要小心，绝对不要让魔鬼来左右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未来，更不要让魔鬼撒旦成为我们的王，他没得份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从信心的眼光来看这一次的那个病毒？我们不要一直在问病毒来犯的时候怎么办、为什么，而是要问病毒让我学什么，神要让我在这件事情上学到什么功课。今天我们是被迫 social distance， 所以我们被隔离，但是我们可以为这件隔离的事 social distance 感谢神吗？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灾难或者是惩罚，因为这个 social distance 把我们更上帝呢，更 close to the Lord， nearer to the Lord， 让我们更靠近他。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反省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也重新调整我们人生的看法跟我们的步伐。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地方要调整。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埋怨或者是怀疑，要把握机会，把目光放在转向神。弟兄姐妹，我们因此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多祷告，读神的话，听听诗歌或者是见证。我们不能跟家人、弟兄姐妹、跟朋友见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电话跟手机跟他们彼此问候，或者是在电话中一起祷告，或者是参与团契中电话的祷告，那个查经。透过这个机会，我们跟神、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更加的亲近。这样的彼此相顾、彼此服侍，实际上就是服侍神的机会。我们如果因此这次的疫情而爱慕神的话，因此更认识神，因此更喜欢祷告，因此灵命更长进，因此爱人更贴切，因此我们更懂得敬拜，敬拜更虔诚，而且人际的关系更和谐，那么这次的疫情的冲击是值得的。你没有白费面对这一场的灾难，你反而是靠主得胜，你就能够体会像保罗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真的，你会发现原来神所容许发生的事，就是让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们的生命遇到洪水泛滥，向前退后都不行，往左往右动不得的时候，让我们就向上看，就会看到神仍然坐在宝座上，而且他坐着为王是直到永永远远。世人整个世界，我们所住的世界会改变，而且可能会越变越不像样，或者是更乱，或者是更紧张，但是请相信一件事情绝对不会改变，那就是呼召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神，他一直坐在宝座上掌管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我们依靠他，仰望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应当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路加福音第21章，主耶稣基督论到末世象征的时候，他就说，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跟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们，他再来之前会发生这一系列的事情，这些事件包括天灾人祸，还有各种的灾害，像饥饿、瘟疫，还有可怕的超自然的乱象。但是我们不用惧怕，我们更要大胆地等候主，等候主的再来，因为我们所信的神耶和华是坐着为王的上帝，他统管一切。我们知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我们是依靠神，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基督的精兵， 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勇敢地为基督而奋战，见证基督的荣光，还有见证基督的得胜。在这场激烈的疫情之战，不知会打多久，但有基督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必定打胜战，而且得胜有余。阿们。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的诗歌，那就是这个，我写的诗歌就是那个，请大家看的，就是基督精兵，我们唱四节。那没有机会听到你们的声音，但是你们可以唱给上帝听哈。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的诗歌。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现在我们唱三一颂。 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天父上帝，我们是属于敬拜你的子民，主，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敬拜，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赞美主，因为你并没有丢弃我们为孤儿，相反的，在这种非常的奇难里，你用大能的膀臂托着我们，眼目从不打盹，一直看顾着我们，无论是白天晚上，我们谢谢你了解我们的处境，你也知道我们的困难，你也知道我们心中的慌张跟不安，但是我们通通交给神，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是作者为王的上帝。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你的同在，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情况里，我们更加爱主，更加爱人，更 有行道的心，不仅有那个听到，而且有行道，不仅有信心，而且有行为。我们感谢主，赞美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做你的见证。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明光照耀，主啊，照亮这个在慌张中的人，给他们平安，给他们盼望，给他们来自那里的爱。谢谢主，当我们分散的时候，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与他的脸光照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的报告好了。
弟兄姊妹平安，刚才因为敬拜前的报告有很多人没有连上线，所以我再重复一遍。首先要报告的是，昨天上午中文敬拜的同工有一个这个敬拜的培训，牧师为我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培训，一共有36位同工参加了这个培训，感谢大家，也感谢牧师的准备。然后第一个报告的事项是，教会原定下一个周六4月4日是春季清洁日，但是因为现在的疫情呢，不得不取消。那具体这个改定的日子呢，会另外通知大家。下一个是，撒玛利亚基金依然不足，请有感动的弟兄姊妹特别为撒玛利亚基金来奉献。撒玛利亚基金是支援教会里特别有需要的，特别是紧急需要的肢体的，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更需要大家来奉献。如果你要是为这个基金奉献的话呢，请你标明在支票上标明撒玛利亚基金或者是 SF， 谢谢大家。下一个是宣道委员会初步计划今年的12月1日到7日有洪都拉斯的医疗短宣，有医疗事工，还有儿童、家庭、监狱探访等等事工。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呢，愿意参加这个宣道之旅，请和负责宣道的王从营执事和吴秀群执事 David Yin 执事来联系，也可以和沈牧师和黄牧师来联系，也请大家为这个事工代祷。下一个是关于现在的疫情，那现在的疫情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还像上一个主日我说的那样的，希望大家谨慎镇定，就是尽量的不要去公众场所，如果一定要去的话呢，要和其他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现在的规定呢大概是6英尺，也就是2米左右。另外如果有一些防护措施的话，也最好就是口罩啊、手套啊，这些最好是准备好。那回家以后呢，要马上洗手，有条件的话最好马上洗澡，这个是就是尽可能的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有什么这个需求，或者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困难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系教会。教会办公室的电话是410-823-8258，现在已经连到这个韩颖秘书的电话上了。另外呢，如果你也可以联系教牧同工，牧师，或者是你熟悉的执事。总之，如果在这个时候，希望大家这个更能够显出基督主内大家一家是一家亲人的这样的互爱互助。谢谢大家，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哦，培训呢？就团结对那个书在哪里？就说在楼上啊。OK， 好。他说也用记得，对，他们要专程来，不，就像那个为了要专程来。谢谢。没有，他就在家上班。